咦，暑假到了，你都不用陪小孩吗？
嘿嘿，我都让他参加听书夏令营，完全不用操心啊。
那是什么呀？
里面有畅销名家、经典童话、绘本故事，还有台语有声书，他每天都听得津津有味呢。
这么好，那我要赶快去报名。
2025静好听听书夏令营开跑咯，月定只要149元，给孩子一个精彩又充实的夏天。
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对悉达多而言，
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欢迎收听《声音笔记》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《声音笔记》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宗宪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《黑白管一说鬼》。大家觉得鬼故事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呢？我自己觉得，与其说是外形恐怖吓人的妖魔鬼怪，鬼故事中的人或许才是最可怕的。他们会为了生存牺牲同伴，也会利用恶鬼攻击他人。黑白管一说鬼就是一个体现了人比鬼还要可怕的鬼故事。故事从五位灵异小说作者之间的勾心斗角拉开了序幕。这五个人约好一起挑战网络上流传的灵异仪式，因为他们各自带着不同的目的，结果意外召唤出了强大的恶鬼，甚至造成了人命伤亡的惨剧。这只是故事一开始的序幕，就让人感觉到人性的可怕。为了名声，为了金钱，为了感情，为了各种自私的理由，人性可以堕落到如同禽兽，而且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，更是不惜陷害无辜的他人。幸好人性还是有光明面的。在恐怖的序幕过后，紧接着登场的是一间名叫黑白馆的灵异事务所。这间事务所里面的驱魔师们虽然个性古怪，行为失序，却都有着无可救药的善良，总是因为同情弱者，努力的执行捉鬼任务，守护阴阳两界的和平。在《黑白馆一说鬼》这部小说中，作者琪琪对故事的描写有一种很独特的渲染力。不管是热血的打鬼场面，或是感性的内心独白，都能让人深陷其中。另一方面，他笔下所描绘的黑白馆的驱魔师，每一位个性都很鲜明，也各自拥有专精的法术，而驱魔师彼此之间吐槽的功力也都非常强大，让这个充满仇恨和复仇的故事读起来充满乐趣。作者还有一种写作特色，就算是写到恐怖的场景时，也会适时的飞来一笔，以幽默的事件或对话缓解紧绷的气氛。阅读《黑白馆一说鬼》这本小说，最吸引人的是作者对于事件的铺陈还有安排。故事总是不断的出现意料之外的超展开，可是答案出现时却也总是在情理之中。写到结尾更是一次收回了所有伏笔，让人惊呼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人与鬼的僵持，善与恶的选择，是要复仇还是要放下，可能就是一念之间的取舍。一口气读完会觉得非常的痛快。黑白馆一说鬼的有声书是采用 AI 主播录制的，可能有一些读者朋友还记得，这本书是2007年在 PTT 灵异版上连载的故事。熟悉那个年代的读者应该都能从书中找到很多怀念的用语，例如主角名字叫做丁丁，当年就很流行丁丁是个人才这个笑话。还有作者会戏称看热闹的鬼是鬼乡民，都是呼应了那个时代的用语。也因为这样，我在制作有声书时就决定尽可能还原其中的乡民梗，也因此特别注意主播声音的抑扬顿挫以及句子之间停顿的长短， 希望能保留那份特殊的韵味。欢迎大家也来听听看，挑战自己能从故事中找出多少乡民梗吧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静好听 AI 主播所诠释的黑白管医说鬼，跟着驱魔师一起驱魔除魅，疯狂吐槽吧。
黑白管一说鬼，作者琪琪，静文学出版，由静好听为你读书。第一章游戏规则。星期五晚上11点，向来热闹的万人大战里，灵异版面上出现了这样一篇文章。作者是 unknown444 无名师，标题则是鬼故事，内容写道：许多人喜欢听鬼故事，热衷寻找故事中的刺激和恐惧，也有许多人喜欢说鬼故事。他们喜欢看别人恐惧的表情，喜欢听见有人为他们的创作而感到恐惧。可是，他们却不知道，所谓的鬼故事并不是由人本身编造出来的，他们以为那是他们的能力，却不知道那是一种传递媒介。所有的鬼故事都是真的，鬼魂借由不同的方式，不同人的口中讲述出自己的故事，甚至传递怨念。所谓灵异作家的灵感，不过只是鬼魂附身的短暂状态。文章贴出后，引起了不少讨论，许多喜欢在论坛上发表故事的作者对此不以为然，认为这样的言论是贬低他们的努力。也有人对这样的说法感到十分着迷，认为老是吓人的鬼故事作者应该现在也会有点害怕了。众人讨论得沸沸扬扬，12点之后，论坛人数还不见减少，发文者再度上线了，这次他贴出了新文章。标题是测试鬼故事真实的方法，内文写道：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不妨试试看说鬼这个游戏，用这个方法可以见到你们所说的故事中的鬼魂。参与人数不限，但必须是奇数，地点必须是有窗的房间，窗户开场，窗户下撒面粉，时间必须在每日最阴之时，也就是子时。由参与者各自带一根白蜡烛进入房间，围成圆圈，将蜡烛点燃。参与者必须手牵手，由最靠近门边的人开始，以故事接龙的方式，每个人说一句，故事开始后，手不能放开，彼此不能交谈故事以外的话。故事结束后，就可以看到在窗户下的面粉，有鬼魂留下的脚印。如果你们运气好，遇到死的明白的明白鬼，他可能会把自己的身家详细说出来，到时候你们可以去查证是否真有这样的人死掉。不过这个游戏有个非常重要的规则，就是故事不能断，手不能放，还有千万千万不能说出参与者的名字，否则鬼听到了名字可是会去找那个人的哦。文章一贴出，果然又引起一阵热烈的讨论，有人声称这游戏一看就是造假，像是融合网络上各种见鬼方法编出来的，也有人说宁可信其有，还是不要参加，看看故事就好。就在众人热烈在论坛上讨论的时候，网络大海的一个小角落里，有五个人正在网络聊天室里讨论这件事情。这是写灵异作品的作者们每星期定期举办的聊天室，功能大多是聊聊写作心得，分享彼此收集的灵异资料，或谈谈出版社的八卦。这五个人分别是畅销灵异作家小 J、 鬼版人气作者花生、美女灵异作家盼盼、专写日本鬼怪的小桃子和自称能通灵的大胆师兄。聊天室里 小街嘲讽的率先开炮，原来我的鬼故事都是鬼告诉我的，哈哈哈。暗暗倾慕小街的小桃子马上附和他说，我们可通通都是被鬼附身的一群人呢，我的鬼还是从日本来找我附身的。盼盼打了一个大大的笑脸说，我倒是觉得这是个很有创意的鬼故事题材也。小街也回了一个笑脸说，盼盼真可爱，什么事都往那方面想。花生则问，不过你们不会想试试看吗？之前网络上传过的各种见鬼方式我们也都试过了，根本什么事也没发生嘛。虽然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鬼故事，花生却向来对鬼神抱持着不信任的态度，他爱写只是纯粹享受操纵别人恐惧的快感。大胆师兄淡淡地抛下一句，你们没看到而已。小街酸酸地回应，你原本就有阴阳眼，看得到鬼又不稀奇，见鬼方法应该是要大众化，给我们这种平凡人用的。他向来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，可是每当号称有阴阳眼的大胆师兄出现时，众人的注意力就会被转移。事实上，小街打从心里怀疑，大胆是否真有他声称的阴阳眼，或者他只是想借此引人注意。花生索性提议道，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如何，书展快到了，我们到时候各自有新书要上市，出版社也说过到时要举办签书会，上星期大家不是还在讨论该用什么当宣传主题吗？就用这个如何？小桃子飞快打出小街新书的书名说，当我们同在一起，用这个标题如何？小街理所当然同意了，他说，这提议不错。盼盼说，如果你们都参加，那我也只好去啦，不过先说好，人家胆子不大，到时候不可以恶作剧吓人哦。盼盼甜甜的撒娇，马上引起在场男士们的调侃，跟充满英雄气概的保证。小街说，放心，害怕可以躲到我怀里。花生则说，来，我秀秀。一阵调笑之后，被冷落一旁的小桃子突然问道，那大胆师兄要不要参加？网络那端简洁地传来一个字，好。于是五位灵异作家的说鬼之约就这样定了。
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。